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这个妇人到底是谁？那么这个是当然这是第一个意象。那么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那么第二个意象呢，接着就是龙跟孩子，小孩子男孩子的事，就是天上又现出意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。那么记得啊，这里是七头十角，这个大红龙是七头十角。你看见那个兽从海中上来，也是七个头，也是十个角啊。那么七头上的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好，那么很清楚的这里的意象乃是不只是大红龙，大红龙我们知道指着撒旦来说的，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，那么等到后面再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摔的，摔在地上。那么然后呢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，结果我们知道说妇人就生了个男孩子，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。那么这里提到被提，男孩子是被提到神的宝座上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男孩子是谁。那妇人呢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好，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，或者我们再往下看一点好了，好吧，那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他的地方。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，因为呢现在我觉得我们来到很重要的地方，因为在所有的表号里面呢有两个表号只有启示录有的，别的表号你可以发现在像灯台了，在别的地方都提到，圣经别的地方都提到的，所以只有两个是崭新的表号。意思就是说约翰当他给这些表号的，有的表号你发现在旧约里面有，在这里有那里有都有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表号是只有约翰，就是说这是完全崭新的。那么有两个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妇人带着披带着星星月亮太阳的，那么还有呢就是七个号，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，这是七印七号七碗。那么这一个表号呢也是只有启示录绝有绝无仅有的啊。那么我们关于七印七号七碗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再看它。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口，现在我们有两个谜我们希望能够清楚，一个呢就是那个属天的妇人，她是披戴着月亮星星月亮跟太阳，那么还有的呢，那么就在这个女人的对面，结果有什么？有大红龙。大红龙呢后面上告诉我们说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又叫撒旦，所以大红龙虽然是表号，但是下面接着就有解释，所以你看看上下文，你只要忍耐一点多读下去你就知道了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又叫撒旦，所以我想再清楚了，我们不必在那辩论，因为这个很清楚知道撒旦来说的。那么大家如果你读的全本圣经你很清楚，这里一个古蛇 站在一个女人的面前。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也是有个蛇站在女人的面前。那么创世纪那个女人叫做夏娃，那这里的女人我们不知道是谁，我们暂时不知道是谁，反正是一个属天的妇人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而且呢，现在你看见龙呢一直等，等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，她要生个男孩子，所以很明显的，她不大在乎这个妇人，她倒蛮在乎什么那个男孩子，因为那个男孩子的确关系她自己的前途。所以呢，圣经说她就等在那里，要吞吃那个男孩子，这是她准备要做的。结果呢，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子，然后呢，她的孩子就提到神的宝座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呢，男孩子当然是个表号，这个妇人也是个表号，龙呢已经清楚了，是指着撒旦来说的。那么现在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明白圣经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定律。那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注意那个妇人，就开始解释那个妇人，然后呢就从那里再告诉我们说那个男孩子是谁。那当然如果你能够解释这个妇人是玛利亚的话，那你知道男孩子是谁，你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来的。但是你注意一下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这个解释圣经有个定律，就是他一定从最清楚的开始，就是神给我们好几把钥匙，那么有的地方圣经是这样，有的地方是这样，这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清楚一点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个基本的定律，就是他是用旧的圣经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圣经，这个才对。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，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妇人和这个男孩子的话，到底哪个比较清楚，哪个比较不清楚？当然男孩子比较清楚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男孩子告诉我们，那圣经说男孩子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，这一把钥匙已经在那里了。但是呢，你如果看这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，所以比较起来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比较清楚的是比较清楚，但男孩子比较清楚。然后呢，你可以解释那个母亲，所以你倒过来的时候，你反而能够解开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先还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那么到底这个男孩子代表什么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好，那么谁是铁杖辖管万国的？那第一个思想当然基督是毫无疑问的，我们不会想到还有第二个答案的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答案在哪里，就是十九章。十五节，十九章十五节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。所以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我们的主基督，他当然将来是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，没有疑问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答案是什么？是基督。好，但是是不是唯一的答案呢？你要去看，还同样的那把钥匙应该是在启示录里才对。所以你翻到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，第二十六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所以这里对得胜的有一个应许，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然后下面说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辖管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基督，一个指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，特别是推亚推拉指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。所以男孩子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指着基督说的，一个指着男孩子说的。 那么好了，到底是哪一个？那么你要看上下文，你要看这个背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那么当这个背题，男孩子背题的时候，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？我们要先弄清楚了。这个时间呢，是在撒旦或者龙被摔到地上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很清楚嘛。所以这个很自然的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将来说的，是很明显指着将来说的。那么如果这里指着基督来说的话，那么就指着基督升天。如果被提到宝座，是指着基督升天来说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基督升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不是撒旦已经从空中已经摔到地上来了？有没有？那现在你要用神的话来回答他。我们好不好来看保罗这个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六章。第十二节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老已经升天了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到现在，保罗写这个大概已经主升天三十多年了。但是你看，在那个时候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时候撒旦还是盘踞在空，他是空中的掌权者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，都是指着天使来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可见当初撒旦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，他盘踞了我们的盘踞了我们的太阳系，甚至于银河系。所以你看，今天许多的迷信也好，许多的偶像也好，都跟这些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很清楚的，这个得胜者如果是用在主的身上的话，那时间就不对了。因为我们主升天以后，你看见到保罗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你知道说这个撒旦还盘踞在空中。所以呢，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主要回来以前。如果在主要回来以前，那么有一件事要发生，就是天上有一个征战。这个征战呢，是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。这个这一次征战的结果你看见吗？结果龙被打败了，结果从天上就被摔到地上来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再读下去非常的清楚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征战结果摔到地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，本来天是他们盘踞的地方，现在被打下来了。那不止这样，你再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但是迷惑普天下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，所以在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位了。然后呢，第十二节你看就明白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。你们为什么快乐呢？因为撒旦已经被赶到地里面去了，所以你们要快乐。为什么？现在你们就不再受他的辖制了。那么下面说，然后为什么地与海有祸了呢？地与海指的地球的表面来说的，本来呢整个黑暗的权势笼罩整个的太阳系，甚至整个的银河系。现在想想看，现在因为他们被赶下去的缘故，结果黑暗的权势怎么样，就变成笼罩在地球的表面。地与海本来呢，如果平均分配的话，我们知道当整个的黑暗权势笼罩整个太阳系甚至于银河系的时候，那地球感觉得到感觉不到？当然感觉得到。但是相对的来说，你看看很清楚的，就是平均来讲，如果地球所受的，如果和别的星球一平均的话，你就知道它已经够受的，已经你能感觉到今天所有的风和浪，所有的病和苦和死，都是撒旦搅局的结果。我们已经受够了，我们已经受不了了。但是想想看，现在呢，因为撒旦被摔到地上来，本来呢是整个太阳系或者整个银河所能承受黑暗力量的力量，现在要整个小小的地球来承受它。 你如果把太阳挖空的话，可以转130万个地球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本来太阳系也罢，或者银河